亲爱的家人们平安。我们非常谢谢爱家团契的敬拜啊。好，我们今天呢来看一处的经文啊。圣诞节啊马上就要到来啊，在这个期间我们一同来啊欢庆主的降生。那我们会看到圣诞节对我们来讲是很喜乐啊，是很欢庆的节期啊，但是对于玛利亚来讲啊，那是她对于耶稣的服侍啊。我们从她身上可以来学习啊，如何来侍奉主。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我来给大家读。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玛利亚因这话就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来。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为了拯救我们，让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主啊，你也亲自预备来侍奉你的器皿，你亲自拣选玛利亚，你亲自找到他，你亲自把你的整个圣子的侍奉放在他的身上。主啊，你来借着他来完成了那耶稣的降生以及他童年的成长。主啊，谢谢主，也让我们学习侍奉的榜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下面的分享当中，在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看到每句话都带着能力，也让我们每一个亲爱的家人无论台上台下都同盟造就。谢谢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好，问一下家人们哈，如果你的历史哈是可以被改写的，就是呢你可以在你出生以前选择你可以生在谁家，生在哪里，我问大家，你会怎么选择？我想没有人会选生在一个贫穷的家，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都会希望生在一个富贵的家庭，或者做个名门之后啊。那又或者说哈，如果神让你挑选一个家庭，是来预备他的独生爱子进入到这个世界，你会选哪样的家庭？你会选在哪里？我们知道圣子耶稣基督降生的世界呢，是整个旧约历史当中历代圣徒所盼望的世界。有哪样的家庭是配得圣子降临在这里呢？那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圣子降临在人间，神与人同住，神在人间生活，这更是人类历史的最高峰的时刻。我们看到这一幕，当天使奉差遣去宣告圣子将要降临的这个事件的时候，他不是被拆到王宫，也不是拆到哪一个富贵的家庭，他而是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就是拿撒勒。这一幕我常常想，当天使见到玛利亚的时候，他会不会很惊讶？如果是我，我会怀疑我是不是找错地方。这就是神你给我们的主圣子所预备降生的地方吗？我可能会跟神不断的要确认地址是不是搞错了。你知道吗？这里的人拿撒勒 他们贫穷的连自己的生活都困难，连自己都要养不起，怎么能够把圣子养大？因为神的独生子在这里不是住一个晚上，而是要在这里有一生之久。所以在人来看呢，玛利亚她是不配的，她是卑微的，她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个人。但我们会发现啊，神使用的人，他的法则啊，他不是按照人的外貌，不是按照人的能力，不是按照人的学识和背景。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服事的原则，他使用的人是照着他的怜悯和他的恩典。神常常使用一个普通的人，甚至一个卑微不配的人来成就他伟大的计划。从玛利亚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蒙恩的侍奉。那侍奉是先有神的怜悯和恩召，先临到，不是因为他配得，不是因为他比别人强。那还有呢，当这个恩召临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玛利亚的信靠和顺服，他领受，他凭着信心去面对他后面整个孕期，整个耶稣的降生，而且他呢谦谦卑卑的委身于对耶稣的服侍一生之久。那我们先来看，当天使来到拿撒勒，那拿撒勒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我们从耶稣呼召的门徒拿单叶身上可以看到，当别人对拿单叶说，哎，我给你介绍弥赛亚来到了，就是耶稣，哪里人呢？拿撒勒人。你知道拿单叶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那个好啊，你可以用在对物质上，也可以用在对人或者人的行为上，那意思是没有价值，没有什么好的值钱的东西，那个人的行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用我们最直白的话来讲，就是拿撒勒还能有什么好东西吗？所以耶稣当时见到拿单叶就说，哎，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因为你没有诡诈，你内心怎么想就怎么讲。那也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人对于拿撒勒的这个印象，这是一个什么样光景的地方。那天使找到玛利亚，他的第一句话怎么讲？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呢？这个蒙大恩呢，在新约只有两次在那个出现。那另外一次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是神那个非常浩大的恩赐给了我们呢。所以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或者是努力所赚取的，而是神特别的怜悯和恩召领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被神使用的人呢，你要明白你的起点是什么，这个非常的重要。被神使用的起点不是我能做什么，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强被神选中了，而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恩典临到了我。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保罗怎么看待他在神的面前的服事啊？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所以啊，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我想过啊，这就让我们无论是有能力的人还是没有能力的人，你在神的面前都不得不谦卑，都不得不感恩呢。无论能力有多大，你即便是君王，即便是世界的勇士，我们能够服侍神，这是出于神的怜悯和恩典。那另外呢，无论我自认为自己多么的无能，多么的卑微，背景多么的不如别人，多么的不配，但神如果选召说我要用你，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们就没有可以自卑的理由。所以无论是谁，只要是被神使用，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你就没有任何的理由骄傲，也没有任何的理由自卑和推脱。我以前去过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长老他跟我讲，他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啊，他每次看到他在前面带敬拜，他都看到他整个人都充满着主的荣光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教会啊，在当地的群体学历都是比较高的，很多都是大学的教授，很多都是一些在社会阶层当中非常有成就的人。而这位弟兄呢，他是做什么的呢？他是在路边修车的。 他是一个没有多少学历的打工人，而如今呢，他在教会当中不断的成长，在台前带领领会，带领大家敬拜，所以他从这位卑微的弟兄的身上看到了神的荣耀，是神的抬举。所以神使用的人呢，从来都不是完全人，也不是看他是最圣洁的。我相信玛利亚在当地比他圣洁的人多的是，所以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标准来限定神的工作。我们常常会说，哎，自己能力有限啊，或者自己哎还不够圣洁。按照我们的标准，我问大家，你会同意让玛利亚成为耶稣的母亲吗？可能我们会提醒上帝，哎呀，上帝啊，你知道吗？我看到他了，长相一般呢，文化程度也一般，家庭背景不行的，没见过什么世面，他怎么能养育耶稣呢？我如果是天使，可能会在拿撒勒和上帝之间来回跑好几趟，不断的去确认，这可以吗？就以现在来讲，如果让我们现在的教会来投票，来选谁可以成为耶稣的母亲，我问大家，你会选谁？你可以想象今天的教会会选谁。我估计玛利亚她才奋斗20年，她都够呛能被选上。摩西40岁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可以，我们看他也可以，哇，40岁那个地位、身份、能力各个方面都非常的优秀，但神说你不行。80岁的时候，他自己都认为自己是不配的，还能做什么呢？但神说，哎，你可以担当这个重任。因此啊，被神使用的人啊，你要先领受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在我们出来侍奉的之前，其实神完全知道我们的软弱，神完全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也不需要骄傲，更不需要自卑，不要推脱。那我们看玛利亚是如何回应的，他这里只说了两句话。他一个问题，他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所以当天使来宣告圣子要降生的时候，看似这是一个哇关乎万民的大好的信息，但对于现实中的玛利亚来讲，这是什么？这是他麻烦的开始。他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怀孕呢？我们今天的圣诞节啊，都在喜乐，都在享受这个恩典，但是对于玛利亚来讲，他要面对的是有生命的危险，未婚先孕，我怎么跟我的未婚夫解释呢？在当时的社会，一个女孩子你如果未婚先孕，会被看为是一个淫乱的女子，有可能会被石头给打死。弟兄，如果对你的未婚妻来未婚妻来对你讲，我怀孕了，哎，但这个孩子不是你的，我问大家，你会接受吗？那为什么会怀孕呢？哦，我是被圣灵感孕，是神道成肉身要借用我的肚子。我问大家，你能相信吗？这很困难吧。那面对神的恩召，我们要清楚啊，玛利亚不是没有困难，她的困难比我们在座的都大。那天使怎么回答他呢？天使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那另外呢，告诉他说，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神没有告诉玛利亚解决困难的方法，没有给他一套对应的策略，只是对他说，圣灵会荫庇你。另外一个，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我前面说过，被神使用的人，你的起点是什么？你要认识这是出于神的怜悯和恩召。那之后在服事当中，你能够常常得胜的秘诀是什么？你需要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需要的对圣灵的依靠，需要的是对于神话语的顺服。所以家人们，如果你我是玛利亚，请问当天使这样回答的时候，你会不会满意？是不是只说两句话就可以结束这次的谈话？还是你要拉着天使说，哎，你一定要给我解决方案呢？你不列出具体的解决办法，我是不让你走的。 天使回答完离开，对玛利亚来讲，他面临的困难没有一丝的减少。神没有让他说，自从你感孕之后，你头上就会自带光圈呢，走到哪里人家一看到就会尊重你，因为你是圣子的母亲。是没有给他这个意象。你看天主教哈画圣像哈，他头上都会有个光圈呢。那使徒哈玛利亚都是这样，在现实中的玛利亚走到哪里他没有这样，他是平平凡凡的一个小女子，在家里生活，面对他的未婚夫约瑟，面对他的邻舍，神也没有给他一个行神迹的能力，我要印证一下，哎呀，我是有圣子降生，我是有圣灵来荫庇我，没有，他要平平凡凡的面对他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会面临各样的困难，在服事上，在我们的信仰的历程上，那面对这些困难，请问大家你最缺的是什么？我们最缺的往往不是解决困难的方法，我们最缺的是对神话语的信靠和顺服。我们在教会的施工也是一样，我们最缺的是什么？往往我们最缺的不是恩赐，不是资源，我们最缺最需要的是圣灵的恩膏。有的人很有恩赐，很有才干，智慧、知识、经验，样样都很超群，但你在他的服事当中，你感受不到那个圣灵的能力，甚至他相信自己的智慧远远超过对神话语的确信，看不到他身上对于话语的顺服，是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说，神的话我理解了我就信，不理解我真的很难信。我告诉大家，若凭着我们的智商去理解了神的话你再去信的话，那我告诉你，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你即使再研究100年你还是无法理解，起初神创造天地，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其实真正拦阻我们信的，不是我们的理解能力，不是我们的知识不够，其实是我们里面的罪，我们里面有骄傲，我们里面想要用自己的能力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里面有自己的偶像，那个偶像甚至有的时候就是自己，人自己爱自己，甚至人自己崇拜自己，但有的时候自己会恨自己。所以我们会看到里面真正的拦阻到底是什么，真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而玛利亚的回答他怎么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我们稍微要留意一下，面对神的旨意，玛利亚对自己的定位非常的清楚，她称自己是什么？主的使女。她不是说好，上帝你现在来找我办事没问题，我答应，那现在咱谈一下工价，你知道这个时代养一个孩子得多少钱吗？我要付多大的代价吗？她没有这样，她说我是主的使女。使女是什么意思？就是仆人，那个意思是好，你是主人，我是奴隶。仆人在当时那就是奴隶的概念，就是一个女的奴隶。那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玛利亚她不是接受这一个时间段的任务，不是接受这上帝的这一个差遣一个问题，她乃是把自己整个人生的主权全部都交托给上帝。她说你是主人，我是仆人。她是整个人都降服在神的脚前来下拜，所有的主权神你可以任意支配，这是一个服侍神的人的态度。所以真正的信靠和顺服，家人们，不是没有代价。神的恩召不是让我们从此过一个舒服的日子，而是邀请我们进入到他那个伟大的永恒的那个有永远价值的那个荣耀的计划里。我们基督徒都喜欢讨论一个问题，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有时候我们小组当中这样的分享，我也有这样的感动啊。其实神的旨意往往对我们来讲不是深奥，就是如何引导我们工作的这个旨意往往不是深奥，往往是简单的。不是神不愿意告诉我们，而是你反过来想，而是当神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吗？ 神会说，我说了你愿意听吗？你愿意相信吗？我们求神给我显明对我的带领和旨意，但往往我们所求的旨意啊，都是我们所预先期待的。如果神你的旨意和我期待的不一致的时候，我们会说啊，再等等，我还需要再更多的祷告，我还需要时间去等待，神可能还没有给我显明。其实对于神来讲，他会摇头，你要的不是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你要的是信靠和顺服。我之前的教会有一位年轻的弟兄啊，他大学毕业不久，他工作，那在教会当中服侍非常的火热。那有一次呢，同工谈到他的时候说，他的工作已经辞职了。那什么原因呢？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当时都很爱这位弟兄啊。那你辞职之后，你的工作、你的生活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找他，我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辞职呢？”你知道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想像你和师母一样，全时间来服侍神。”这是他的原话。我说好，你有这个心智啊，这个非常好，但是全时间的服侍这不是小事，你需要明白神对你的带领。而当时他也说不清楚，他就说有这个感动。我说好，你可以回去禁食祷告三天，你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求确认。啊，禁食三天之后呢，他来找我，他说我祷告清楚，神给我带领，我就奉献自己，不在世上去打拼，就单单服侍他。那但是，你看他后面还有但是，他拿出一张纸来，他上面自己写的一个清单呢。但是我现在面临很多的问题啊，我如何面对我不信的父母？我如何面对生活的压力？我如何面对将来很多的事情？他这些清单还没讲完的时候，我说你等一下，我说我们现在先不要谈这些问题。你若想要全心的服侍神，你就不要把问题摆在前面。你若真的要奉献自己，我当时就指着他说，你现在就把你的这个清单给撕掉，把它给扔掉，否则的话，那你现在就仍然去打工，仍然去赚钱。你猜这位弟兄后来怎么样？他从此就没有再去打工，他就认定自己来服侍神。他多年以前已经成为牧师了，仍然在服侍。那当时我就每个礼拜我有两天，最少有两次来带他来学习圣经。那之后他也去读神学，所以感谢主。服侍神不是没有困难。玛利亚在顺服之后，她从怀孕到耶稣出生，一直到耶稣受死，一直到耶稣埋葬，她的服侍不是一时，她的服侍不是没有困难，但是对于玛利亚来讲，她的服侍是一生之久。我想过一个问题啊，这个世界上服侍耶稣最久的人是谁？应该就是玛利亚了。因为从感孕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玛利亚一直都是服侍耶稣一直到最后。所以玛利亚顺服之后，她是一生的尾声。当伊丽莎白听到玛利亚圣灵感孕的这个事件以后，她怎么说呢？她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而玛利亚自己当时面对这个结果的时候，他不是忧忧愁愁，他是有非常有名的一篇对主的颂赞：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万代要称我有福啊。那这里面我们想多一点的思考，那这个有福到底是什么福？为什么说万代都称我为有福呢？从世界的眼光来看，玛利亚她的家没有因为耶稣的到来而成为一个财主，她一生都是很清贫的。那这个福到底是什么？反而因为耶稣的降生啊，她要躲避希律王的追杀，她整个全家逃到埃及，之后她住在拿撒勒，她还需要去打工，约瑟需要去赚钱养活全家。在耶稣的成长当中，他没有为自己的家里行任何一个神迹， 他没有说，哎，现在我们今天家庭有点困难，耶稣谢饭祷告，你一祷告一睁眼满桌大餐，没有。他在旷野可以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但他在家他没有行一个神迹满足他们家庭的生活的需求。约瑟把耶稣养大，他也没有因为服侍耶稣而长寿。或许在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玛利亚就已经成为了寡妇，所以面对这个家庭，玛利亚却说我是有福的。他这个福是什么？他这个福不是因为物质得到比别人更多，而是因为他因着对神话语的回应，对神旨意的回应，他进入到一种与神的那种委身，这个委身是与神那种极深的那种生命的关系的里面。玛利亚的服侍不是一天不是两天，但是一生啊。他不是因为家庭好了我就好好养耶稣，家庭不好了，好，耶稣你就做乞丐吧，没有。什么是委身？委身就是与神与人的一种契约的关系。夫妻之间在婚姻当中也是一种委身呢，这种委身就是一个盟约嘛。这个委身不是因为自己的利益，甚至都不是因为对方是否爱自己，这个委身是因为在神前的承诺，是因为相信上帝对我婚姻的应许，是相信神对我婚姻的保守，是委身在神以及他的应许上。所以服侍神，我们不是因为委身自己的利益或者自己的梦想，这个利益对我有益我就做，那如果没有利益我就不干了，就这样的服侍不会长久，也不会有好的果效。玛利亚的委身，它是基于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它是基于对神的恩召的回应。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玛利亚服侍耶稣他的期间一定有很多困难，但我们会看到他一生的无怨无悔，他忠于这份恩召，从怀孕一直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跟随到底，一直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甚至一直到五旬节祷告的时候玛利亚都在，圣灵降临的时候玛利亚一直都在，他委身于这份恩召，委身于上帝的托付，他一生谦谦卑卑的服侍。他没有因为自己是主的母亲就看不起彼得，彼得你算什么？我相信如果当时在教会当中，可能玛利亚的讲话不会比彼得权威更低啊，但他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他谦谦卑卑的去服侍。所以能够被神使用，家人们，这是神的怜悯和恩典。那如今呢，神不是派天使对我们显现对我们呼召，你知道神是如何来呼召你参与他的工作和计划吗？有的时候是派教会的牧长，甚至是你团契的团长，或者是你小组的小组长。所以不要看我们的服侍是一种劳力，是一种苦力啊，又被抓来去当兵啊，你要看到这是出于神的怜悯和恩召。我们没有骄傲的理由，更没有自卑和推脱的理由。服侍中我们都会有困难，但神给我们的往往不是先除去我们眼前的难题，而是要加我们信心，让我们去顺服，加我们信心，让我们去相信神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相信他的应许，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感谢主。所以被神使用的人呢，你如果用世界的价值来衡量，好像哎呀我付出很多，我付出的时间，我付出的代价，我付出很多的精力，甚至我处理很多的关系，好，费神费力，甚至被人家毁谤。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呢，这是有永恒价值的，这个福远远超过地上任何所赚取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些经文，来，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你看服侍神的人怎么样，连父都尊重他。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人，你不可以轻看你身边的同工啊，因为连天父都尊重他啊。你跟你身边的人说一下好不好，连天父都尊重你，连天父都，我们更要尊重他。 弟兄姊妹，我们要为教会当中所有服侍的家人祷告，也更要为我们领受职分的人祷告，甚至都为你的小组长来祷告。你尊重他，尊重他的职分，尊重他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那一份的呼召，因为连天父都尊重他。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5:58，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枉然的，不是徒然的。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家，我们在每一个小组，在为神所付出的所有的时间和代价都不是徒然的。阿们。你跟你身边的人也说，你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何等感恩，谢谢你，谢谢你差派你的爱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因着他的宝血的遮盖，能够让我们进到神的面前，得以能够服侍。神啊，我们本是不配，但你却抬举我们，你却给我们恩典。你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有能力才选召我们，乃至就是要在我们这个软弱的卑微的器皿身上显出你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显出你的荣耀在这个地方借着我们得以被彰显，是吧？但是当我们一同服侍的时候，其实你也让我们一同得荣耀，是吧？谢谢你，谢谢你的抬举和恩典，是吧？你今天把玛利亚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他一生谦谦卑卑的服侍，他一生无怨无悔的服侍，主啊，因为你所给他的奖赏是那地上永远地上无法赚取，你跟他有更深的生命的关系，你带领他在地上在耶稣的服侍面前得着荣耀和称赞。谢谢主，你也赐福我们，赐福我们所有每一个家人在服侍上，让我们都看到那上帝你给我们的祝福。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从起立有时候回应的诗歌。
好，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是同路人，是小敏做的歌。感谢神，是他恩赐能够写出美好的诗歌。
会有同样的心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同甘苦共患难，只有同路人最亲。神让我能在这条上交通，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合一相互理解，
互相激励，我们靠圣灵的能力在主里面为主做工。感谢主，我们都是同路人，
会有同样的距离。
的回应，为奉献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啊，得到你的怜悯，得到你恩典的呼召，我们才可以离开偶像跪向神，我们才可以来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才可以带着盼望，带着你的儿子再次降临的盼望活在今天，我们可以才成为同路人，一起来服侍你。主啊，求你自己在我们身上信心加上信心，帮助我们能够谦卑的委身。主啊，我们感谢你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奉献，相信这些奉献都是你恩典的呼召，相信你能够大大的使用来扩张你的国度，相信你因着弟兄姐妹的信心和甘心，你会打开天上的天窗，将祝福倾泻下来。主啊，愿你自己来扩张你的国度，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我们这个教会里边，就像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各位请坐。好，接下去是迎新的时间啊，看看我们当中有没有新人啊，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如果是你第一次来啊，从我的右手边开始，请你起来介绍一下自己，你从哪里来，你的名字叫什么，有没有新人呢？啊，这里右手中旁边有没有新人？右手中间有没有新人啊？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可以起来介绍。哦，这里有一位啊，你等一下，我们有个话筒给你啊，等一下。好，欢迎你介绍自己。
大家平安。
嗯嗯。
我是从中国江西南昌来的。
嗯哼。
我现在在库布里的。啊，我也是一位，我受洗了。
嗯哼。
但是我想更多的了解神的恩典。
好，
我就今天到这里来看一下。
好好，
谢谢大家。
好，你叫什么名字？
啊，我叫辛国英。
好好，谢谢姐妹。
啊，
啊，欢迎你。
啊，
嗯，
这方面有个名字，你联系方式。
好，这里我的左手边还有新朋友吗？好，如果没有新朋友再介绍的话，请大家起立好不好，彼此问安，起立彼此问安。你可以说说我叫什么名字，我是张三，我是李四啊。好，好，我们一起来看家训啊，报告家训。 谢谢大家的耐心啊！今天嘉勋的视频书找不到了，我们来求助联名。那个我们就看一下自己这些报告事项啊。我明年有一个1月16号有个培灵会啊，现在是请大家激烈的祷告啊，有40天祷告。还有圣诞今天晚上7点在这里有一个圣诞的晚会啊，请大家广邀亲朋好友来参加，应该是非常的热闹，也是很熟灵的一个好的机会啊。然后其他的我想大家自己看吧，好，一起看这个单张上的嘉勋。好，我们一起唱起立，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团契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愿神祝福每一位家人。